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346页，346页。我们从经文呢念起啊，心大悲，明有情，因慈变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皆度彼岸。这一共十句经文，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心大悲，从此句直至真迹复活戒度彼岸，这十句表诸大师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者的心。同体大悲跟无缘大慈，我们参考资料里头啊有说明啊。我们看这份资料，天台教学词典又云同体慈悲啊，指观一切众生与己身同体，而生起拔苦娱乐平等绝对的悲心。一界初地以上菩萨摄众生于自体，以众生苦为己苦，生起大悲心。这个里面说得很具体啊，是初地以上的菩萨，别教的初地等于原教初住，这个菩萨不但脱离六道轮回，他离开十法界了啊，生诸佛十宝庄严土啊，证得报身。这个地位很高啊，在我们中国禅宗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是这个等级的菩萨。见性才真正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同体，这一切众生就是一切万物啊。慧能大师开悟之后，幕后一句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这个万法就是万物，是从自信生的，自信是一个，所以叫同体啊，真正同体，一点都不假。那么众生的范围很大啊，他的本意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这个范围太广了 啊，我们人四大五蕴而生起的现象。四大是物质现象，色法。啊，受想行识是心法，众缘和合。所有动物都是五蕴生，啊，都是四大五蕴生的动物，植物。我们看不见他这个受想行识，他真有啊，他有物质啊，植物他有物质，那个物质是色的，确确实实物质含着有受想行识啊，现在甚至于被很多小朋友都实验出来了啊，小朋友拿着两个香蕉，一棵树上摘下来的啊，把它放在房间两个角落上，每一天对他说我喜欢你，我爱你啊，每天给他讲啊，早晨讲一遍，晚上讲一遍，那一只呢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过了一个月之后啊，哎，效果出来了，接受好的这个意念的这个香蕉，它变了，它发酵啊，颜色很好看，金黄色的啊，闻闻呢好像有酒的味道，发酵不难闻。给它不好的信息，负面的呢，那个香蕉啊变成很脏很黑的啊，闻起来很难闻。证明什么？证明他听得懂，他能感受到我们的意思啊，我们的善对他，我们的不善对他，他能感受到啊。还用馒头去吃啊，一锅蒸出来馒头，拿两个馒头，也是这种食人方法，通通都有显著的反应，说明这些东西都会看会听，都懂得人的意思。那么换一句话说，他都有受想行识，但是他没有明显的眼耳鼻舌身意，这我们看不到他，哎，他通通都有啊。这个是缘起，大概就是日本江本博士对水试验的啊，延伸出来的所有物质现象都可以实现，都可以实现啊，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这样就证明了万事万物啊，跟我们自己确实是同体，同一个自信的，同一个发生的啊。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生。啊，后面还有说一心一智慧，立无为也然，完全相同，体相同，相用都相同啊，所以伦理是相关系啊，佛讲到究竟处啊，我们跟众生是一体啊，迷了自相残杀啊，觉悟了晓得都是 佛菩萨只是迷悟不相同啊，除了迷悟之外没有一样不同啊。佛菩萨觉悟了，其他都在迷，只有迷的程度上有前身不一样啊，二乘迷的浅。三途迷得重啊，所以菩萨生起怜悯的心啊，帮助这些众生拔苦于乐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帮助他离苦得乐。这就是佛教啊，这就是大乘啊。苦乐从哪来的？从迷悟来的啊。所以佛用的方法教学的宗旨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这教学宗旨啊，具体落实就在教育啊，佛法是教育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自称为弟子，这是师生的关系才会有这种称呼啊，宗教里头没有这种称呼的佛陀灭度之后，弟子们的乘船啊，主持教育的称和尚，和尚是印度话梵语音译过来的啊，意思是亲教师啊。亲教师这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他主持教育，不一定亲自教你，就像一个学校校长啊，主持教育政策啊，教育内容方法他决定的，教员是执行的啊。这个校长称和尚，教员称阿舍利啊，阿舍利就一般讲教授老师啊，和尚是校长，校长翻作亲教师，那统统是教育上的关系啊。啊，学生称弟子啊，那么授课的这个老师叫阿舍利，在我们中国古时候，佛教初的传到中国来，称阿舍利。阿舍利的意思，老师的意念言行可以做我的榜样，做我的模范，所以翻成中国叫规范师。规是轨道，范是模范啊，我们应当向他学习。阿舍利是这个意思啊。那不是教我的呢，通常称法师啊，这对他的礼貌尊称他没上过我的课啊，上过我的课的至少是阿舍利和尚。这佛法就分得清清楚楚啊， 我们的认识佛教，了解佛教，不能把它搞冤枉了。对我们这么好，这么大的恩德，我们把它冤枉了，你是这个多委屈啊！那这是我们莫大的故事啊！这些事情没人把它讲清楚。教学，特别是在中国，中国人也有点智慧，有智慧的人疑问就很多，他并没有开悟，为什么呢？儒跟道也学智慧。也用戒定慧这个三个方法，但是没有佛教那么严格有修定，定没修成功，叫未到定比如修定60分钟，60分及格，它只有10分20分，不能说它没有，有那么一点未到定。定真正修成了，就不在欲界天了，升色界天去了。色界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看禅定功夫有四个位次，前身不同。再往上去，四空定也是四个位置，所以佛家通通称他们叫四禅八定四禅八定是一桩事情，四禅单独是讲色界天，八定把四空天也加上，八个等级那么就会起疑问了，起怀疑那么佛既然是教学，为什么寺庙里供那么多像？这人家起来，这是宗教啊，宗教才会供那么多啊。那你们的讲堂教室为什么供那么多？让人生气疑惑。殊不知，这是佛教的真实智慧。佛教是把博物馆跟教室合并在一起。我们世间呢，博物馆跟教室离开了，讲完了，老师带你到博物馆去看，再讲给你听。佛教不是的，佛教讲了就是在这，就表达就在这里。这个高明到极处。高等的教学法了，是艺术化的教学法。那个聪明智慧人不需要讲的，看一遍就觉悟，就明了了。从前人都知道到寺庙逛逛，散散步。那就是在接受佛陀教育不必说一句话比如天王殿，那第一个，你进山门你看到弥勒菩萨的造像中国人都造不带火那表法的意思你入门头看到它，也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条件能入法门弥勒菩萨代表欢喜，绝不是愁眉苦脸，欢欢 欢喜喜，哎，来学习。啊，不是遇到什么困难苦难来求解决，不是的，欢欢喜喜来求，佛陀的教是求佛陀教育。啊，怎样才能够，什么条件才能够见证闻？要能够包容。啊，弥勒菩萨肚皮很大，表示什么？量大，佛大。啊，大量大福才能够学大乘，要不然不行啊。那个大量大大福啊，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啊，有自私自利这个念头，进门也没用，你学不到东西。你这个意思多好啊！那入门的条件摆出来了。旁边四大天王护法也是表法，都是表入门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啊，东方持国天王名号就是表法。啊，持是报持，第一个保持你自身身心清净，不被外面污染，这保持啊。你能保持你的家庭，大到你能保持你的国家，这个于身于家于国有好处啊。啊，用世俗的话来说，保卫也，保卫自身身心健康，不受染污，保护家庭啊，家庭和睦，家庭兴旺，保持国家啊，国家的富强啊，国家的兴旺啊，国泰民安了啊，这什么？这个就是你所要学的啊，要学的内容就是治国天持国天王表这个法。啊，第二个南方天王增长啊，增长是什么？增长是进步。中国人讲日新又新啊，代表这个意思。那要天天进步靠什么呢？要靠智慧，有智慧才能向上提升。所以天王手上拿的是剑，剑是慧剑，智慧之剑，取这个意思啊。手上拿的道具是表法的，这个东方天王手上拿的琵琶啊，这个表示你怎样才能保持住，保身保家保国，要行中道啊，中道就是弦乐器代表。你看弦乐器松了弹不响，紧了就断掉了，一定要调的适中，中庸之道啊。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庸，理论就是中庸。你看四书朱熹编的，编得好，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啊，中庸是理论，大学是方法啊。论语跟孟子是举出两个人做代表啊，孔子做到了中庸，大学全做到了圣人，孟子也做到了，比孔子稍微差一点贤人 啊，所以孔孟啊，在四书里头啊，四书好像是华严经，它代表五十三参。你看，怎样把中庸大学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家庭，啊，落实在政治，落实在处理国际问题。那处理国际问题就是平天下了，那整个国际间都得到公平，那这就大家相安无事啊！啊，所以朱熹编这部书，我总以为他的灵感是从《华严经》得到的。啊，《华严经》有最完备的理论，有最善巧的方法，后面带五十三参做出来给你看啊，他那个范围大，男女老少，在家出家，各行各业，怎样把华严落实在你的自身，你的家庭，你的事业啊，这社会国家世界，他这样子表演给你看啊。所以方老师说啊，教科书编得这样子，世界第一了，在表演的啊。四书很像，有理论，有方法。孔子表演就是圣人，这个是就佛表演啊。孟子表演是贤人，是菩萨表演。啊，可是就没有人能真正想到讲四书啊，用讲华严的这个概念去讲四书，那就妙极了。那个架势很像华严啊。啊，孟子这个诸夫子学佛不肯承认啊，什么原因呢？怕说学佛将来死了以后牌位不能供到文庙去，就是这个之处，所以他出不了这三轮回。啊，这儒家有成就的人呢，死了以后牌位都供在文庙，文庙里头有朱熹，有他啊，所以我相信他学过华严啊，灵感一定从这部经得来的。这书编得好，那么我们真正认识了佛教，真正了解他的内容，他教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用意是什么，通通搞清楚了，就不会再冤枉他了，我们对他尊重的心油然而起啊，我们愿意以佛为师啊，以菩萨为师，认真努力的来学习，不但世间法非常完备，出世间法不可思议啊。有人说啊，出家人不懂得世间法，全错了。小乘经全讲的世间法，处世是以世间为基础，世间法学不好，怎么能处世？ 啊，我们亲眼看到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小城，南传的小城，他们把学佛法完全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待人接物，一切都以佛教诲去做，这个国家一片祥和。啊，虽然很落后，你看到人民安居乐业，啊，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在那个地方看到了，啊，没有竞争，很难得了。今天这个地球上哪里不竞争呢？哎，只看到斯里兰卡不竞争，他们国家也不求发展，啊，只要能过得太平，他就很满意。啊，我们去的人很多，有人感慨啊，那个总统府，它比我们中国一个乡政府都比不上。我们的乡政府建的都比它漂亮。啊，那总统府。啊，他们过得很快乐。就总统学府，坐早晚课。没有佛堂，佛供在哪里呢？供在菩提树下，释迦牟尼佛树下一宿，到现在佛像供在树下，啊，在他花园里头有一棵菩提树，很大，佛像供在那里，总统早晚到那里上，我们要到那边去礼拜。我原来是有个店呢，没有。好啊，这给中国古礼的精神相同啊！我们记祖宗，不能用现在这些碗筷啊，要用祖宗那个时候所用的器皿。啊，那个时候有木头雕的小盘子，啊，有豆啊，是木头做的，啊，上面是个，下面有一个，有个座子，但它连在一起的，那是称豆，啊，等于用这些东西啊，这是古老的，现在都没有啊，所以专门做的机器，为什么呢？怀念祖先，祖先在世的时候用这个。我们还是要用这个东西，让后世子孙常常念着祖先。那我们要用现代这些碗碟的时候，高级东西，这叫大不敬。啊，祖先没有用过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拿这个给我？啊，这用意很深，这都是属于教育。啊，所以我们一看到佛像供在菩提树下，啊，前面有很小的桌子，摆着花，啊，摆着这个供水，啊，他们最主要的是供花，那我们看到很感动，啊，就像看到释迦牟尼佛在世一样。啊，社会能够安定，生活能够幸福，就是不争。一有竞争，幸福就没有了。 啊，净增者欲望没有止境的，那你烦恼就天天上升了。有100万想1000万，有1000万想2000万，没底的，苦一辈子。啊，他什么都不要，心马上就定了。啊，所以看看小乘，真正落实了，让我们很受感动。啊，总统心量很大，不排斥大乘。啊，欢迎我们推到那些讲解。我向他建议，建一个佛教大学，他一口承道。真干，那不是假的，啊，不是开玩笑的话。啊，建一个佛大乘的佛教大学。啊，全世界佛教各宗各派都可以在这个学校授课。啊，一个宗派是一个学院或者是一个学系。啊，我又建议他建立一个宗教大学。宗教大学目的在团结全世界的宗教。啊，希望全世界宗教有兴趣想研究其他宗教都到这儿来。啊，这个学校什么宗教都有。啊，互相了解，互相学习，化解宗教的误会，化解宗教的冲突，希望宗教传教啊，不会批评其他的宗教，不会指责其他的宗教啊，每个宗教都好，把社会带向永久安定和平。这好事情啊，他也答应啊，所以我就推荐两个校长，推荐他们的过失强地麻法师担任佛教大学校长啊，推荐联合国这个大师团的主席啊，匈牙利这位大师，推荐他做宗教大学的校长啊，用宗教的方法把世界带向和平啊，他能做得到啊，我们在旁边呢，鼓掌啊，乐观其成啊，是一个佛教的目的，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佛教教学的宗旨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没有一个国家不欢迎，没有一个国家不需要。啊，我们应该认真努力啊，向这个目标去迈进。那么平等绝对的悲心，这一句话重要，每一个宗教徒都应当要有平等悲心啊，慈悲心， 对一切宗教平等，对一切族群平等，乃至于对敌人都要平等。啊，像伊斯兰古兰经所说的，敌人放下武器，就应该把他当兄弟一样看待。这是慈悲也。那底下说，这是初地以上菩萨。摄众生于自体。啊，他明心见性。他了解事实真相。看一切众生是自体，是自己。以众生苦为己苦。啊，这就是他为什么要以悲心呢？去帮助这些受苦的众生，他跟我是一体。如果今天受苦的人是我的父母，是我的妻子，是我的兄弟，要不要照顾？一定能撑出援手。啊，自己比父母兄弟姐妹还亲。啊，一定照顾到啊！叫同体大悲，伦理讲到究竟圆满。后面这一段是八本大般涅盘经卷十六有这一段文。大涅盘经啊，有两种译本。一个叫南本，一个叫北本。说譬如父母见子欲还，啊，父母爱儿子，真的是同体大悲，子女对父母未必有。可是父母对子女真的是同体大悲啊，特别是母亲。看到子女遇到苦难，心生苦恼，怜悯之心。啊，苦恼明知愁毒啊，在犯愁啊，粗无舍离，他这个愁这个苦没办法离开啊，天天想到，时时刻刻想到啊，这个比喻很亲切啊，小孩越是小，还不能独立的时候，母亲比什么都关心。他没有别的心思，啊，心思都在儿女身上。菩萨摩诃萨住世地中一佛如是，这个世地，初地以上。就是十地菩萨啊，也像这种情形，见诸众生为烦恼病所缠切，心生愁恼啊，忧恋如此，深诸毛孔啊，血界流出，是故此地名为一死啊。大菩萨看到众生苦恼，真的就像母亲关怀自己儿女一样， 啊，总是想尽方法去帮助他。那我们就想到了，我们今天很苦啊。佛菩萨为什么不来帮助？真正学佛的人，心地清净的人，啊，没有那种浮躁的习气，我相信都能看得出来。佛菩萨常在我们周边，照顾到无微不至。我们有时候还感觉到有痛苦，那个痛苦必须拔掉，自己造的不善的因呢、啊？因感得的果报啊！啊，不拔掉，等于说这个病根没断掉啊，一定要给它拔掉啊！啊，但是决定不会有大的危险。啊，他在旁边照顾。菩萨有智慧也，不是像人间他有感情，他有亲情。啊，菩萨是有智慧。啊，业障果报菩萨不能代替，菩萨没有办法带我们断烦恼，没有办法带我们消业障。如果有这个办法，我们都不要修行了。啊，个个都离苦得乐了，不行。啊，菩萨知道这个因缘，教我们用什么方法去断烦恼，用什么方法去消业障。啊，还得自己干。你看，就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需要你真心真愿，也需要你老实念佛。你要不这样干，阿弥陀佛再慈悲，也无可奈何。啊，我们的幸运里面掺一点妄念，掺一点杂念，都产生障碍。啊，他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依教奉行，啊，依照他的这个理论方法去做，就决定来戒烟，决定往生。啊，这是一切法门里头无比奇妙的一个法门啊，其他的法门没这么容易啊，一定等你自己消业障，自己慢慢往上提升啊，像学校读书一样，书是要你自己念，考试你自己参加啊，父母不能代替你考试啊，父母可以教你，你自己好好用功啊，年年升级，就这个意思。菩萨照顾我们的也就像这个样子啊，只要我们真干，感应不可思议。下面这一段无云大慈第一个，众生缘慈悲啊，以一个慈悲心，是设法无道众生啊，就是观察设法，是说空间，无道就是六道， 无道呢，没有阿修罗。啊，天道、人道、畜生、恶鬼、地狱，这叫无道。那阿修罗呢，《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阿修罗除了地狱没有，其他四道都有阿修罗。啊，天有阿修罗，人有阿修罗，畜生有阿修罗，鬼里头也有阿修罗，在哪一道就算他那一道，不另说了，这叫五道或者无趣轮回。如果说六道呢，专指天道阿修罗，啊，其他的阿修罗归在他自己这道里头，啊，那就称之为六道。所以五道跟六道是一个意思，啊，阿修罗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无端正，这他的相貌不好看。有天之福，啊，过去生中真的修的是上品十善，这是天。那虽然是修这个大福，他好善，好斗。现在人说的，他喜欢竞争，喜欢斗争，总是要占上风，不能居下位。啊，烧香也要烧头炷香，二炷香他就不高兴了。这样的性格，所以修的大福报到天上去享福，天人在天上也好斗。啊，经典上有记载啊，阿修罗跟忉利天主打仗啊，啊，忉利天主是正法了。那是个邪门外道啊，啊，也很麻烦呐，啊，人间也是如此，啊，像二次大战，啊，日本这些军阀，希特勒，这都是阿修罗，人间的阿修罗，啊，他大富大贵。喜欢杀人，啊，嗔恨心很重，啊，报复心很重，和这个，啊，那么下面是畜生道，畜生是愚痴变畜生，什么时候愚痴呢？都是最后一念。人死了最后的一口气，那个时候如果是愚痴就出生到去了，啊，如果心里有善念，吃善的念头，他就到人天了，啊，大的善天道去了，小的善人道来了，啊，傲慢嗔恨地狱道去了，贪婪魔鬼道去了，啊，鬼是贪心重，贪财贪色贪名贪利全到鬼道去了，啊，佛常常给我们讲十法界的第一个因，啊，无量因缘最重要的一个因，佛告诉我们，希望我们断恶修善呢，贪嗔痴是三途的因，三恶道的因，决定不能做。 无界是善，慈悲喜舍是天欲界天地因啊，至少要懂得修这个。那修禅定，这就属于宗教了。印度宗教修禅，普遍都修禅定。那他们将来往生的时候，多半都是修成功了，色界天去了，无色界去了。修不成功的，欲界天。欲界夜魔斗帅化落他化自在前到这地方去了。六道十法界都是我们自心变现出来的。那么这边头一个讲的众生缘常常看到十法界十方五道众生看他们就像自己一家人一样原知就看到了，听到了，想到了，常常想到帮助他们得乐离苦得乐，这叫众生缘慈悲。此多在凡夫，或是有学人，知未断烦恼者而起，尽是烦恼未断。有学人是三国以前四国叫无学，他毕业了前面有学会生这些慈悲心这叫众生缘。慈悲心呢，常常看到的有四种慈悲心，他这个把第一种删掉了第一种比这个还要低，就是我们凡夫业障很重，心量很小，那叫什么慈悲？叫爱缘慈悲。他喜欢你，对你很慈悲；不喜欢你，他就不理你了。这一条就没写了。这是众生缘慈悲。这就是《弟子规》上讲的“凡是人皆是爱”，他到这个境界了。那么第二种呢，法缘慈悲心，这是菩萨，这比前面高了，是即断烦恼，三乘圣人，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这是三乘圣人，三乘是声闻。圆觉菩萨这个菩萨是十法界的菩萨，没有离开十法界他们都住在四圣法界，都是超越六道轮回所以烦恼断了大于法空，破无我之相，破业意之相，灭业意之相之人，这境界是高破无我之相，我执破了在这个五种见惑里面，身见破了我见也破了，破一意之相，就是边见破了灭意之相，这个位次就更高了 啊，破是伏烦恼，定功伏住了，没断，它不起作用。灭呢，灭是断了，定功深了，把烦恼化掉了。啊，但念众生呢，不知法空啊，一心于八苦得乐。随其意而把苦与乐，这个叫发愿慈悲。啊，这是菩萨的慈悲心。菩萨证得人空法空。啊，但是怜悯众生不知是法空啊，这个法空包括人空，众生不知道啊，迷在六道啊，生死轮回苦不堪言。啊，菩萨见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慈悲心自自然然生起来。啊，随其意，这个其是众生，这就是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佛怎么样应？也是随众生的意思。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这个地方的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他们是阿罗汉，是辟支佛，是全教菩萨啊，阿罗汉就有这个能力，六种神通。当然，他们比阿罗汉还高，六种神通比他们用的灵活。啊，随众生的心，因所知了，就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叫发愿慈悲啊。最后一种叫无愿慈悲，此慈悲唯在诸佛。无愿是没有条件的，为什么呢？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啊，彻底就究竟就圆满就啊，所以这是诸佛之心，不住于有为，也不住无为啊，两边不住啊，不住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十方三世都不可得啊！佛的境界里，化身菩萨境界里，时间空间都没有啊！佛境界是常寂光土，化身菩萨的境界是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里面时空就没有啊，没有时间就没有三世，过去也看见，未来也看见，全都看见啊。那未来看见是什么样子？未来会变化的。对，现在看见是现在的未来的现在就这个样子啊。明天呢？明天再变成 明天又是明天那一个未来。啊，所以法不是定法，千变万化。啊，我们没有起念头，别人起念头，它是一个自性。你不能说没有关系，通通都有关联。啊，真的像一个罗网一样，哪个地方按的全都通的，没有不通的。啊，只要心清净，没有障碍，通通可以说到。我们虽然有障碍，但是我们会乏了，收也收到了，收到这个这收训的这个机器坏了，不灵了，不是没有收到啊，可是我们发的很灵啊，我们发的他们都收到，他们发给我的我都没收到啊，必须很明显啊，像虚云老和尚朝五台山生病，文殊菩萨现一个乞丐身来照顾他啊，那是非常明显啊，老和尚知道啊，这个乞丐照顾他差不多半个月，把他身体调理好了，继续再去朝山，他就走了啊。第二次生病又碰到了，又是这么个人啊，请教他的名字，问他住在哪里，话话家常啊，他说他住在五台山，他叫文吉，文章的文，吉祥的吉啊，他说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你到五台山去问大家，他们都晓得啊。去老和尚拜山拜到五台山，问大家没有一个人知道啊，拜到寺庙去啊，文殊菩萨的大殿，说两次生病遇到这个乞丐，帮他的大忙，人家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他在恍然大悟啊，真照顾啊。你在困难的时候没有帮助，他就现身来了。那有人帮助的时候，他就不会现身了。菩萨就在周边，根本就没离开。啊，你就不知道他存在。啊，他知道你，你起心动念，他全晓得。啊，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事情是真的，千真万确，绝对不是假的，起心动念佛菩萨鬼神通通知道逃不过啊。不能不谨慎的。古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三尺太远了，没三尺啊，而且我们的念头速度太大了，念头才动就变法界虚空界啊，明心见性以上的人全知道啊，那就是说华严经上所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这四十一个界位的人不晓得有多少，没有一个不知道啊。你那个不善的心，不善的行为，它能见人吗？啊，你不想见他全知道， 啊，他看到你造业，看到你受报，到三途就受报。为什么？业感化而如是，他救不了你。你必须到三恶道去消业，所以三恶道、三善道功能是一样的。你修那么多福报着了相，到三善道去享福，去消那个福报。为什么？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祸福，也没有善恶啊，没有因也没有果，那是你自己天真的本性，必须消光了，都没有了，你才能明心见性，你才能入那个境界。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多少人学佛学了一辈子，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他还有不正的念头，以为别人不知道。那今天量子力学家提出报告，告诉我们念力的秘密，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啊！总算被他们发现了小部分，透了这个信息，让我们对佛经五体投地，再不疑惑了。啊，几十年都怀疑，真像佛所说的吗？佛不是假话，又不能不相信，又不敢完全相信。我们停在这个地方啊，我觉得那些量子力学家是菩萨了，化身的啊，来帮助我们破迷起心。啊，是知诸缘不实，颠倒虚妄，故心无所缘。这佛心呢、啊？化身菩萨心无所缘呢、啊？这四个字要记住啊！啊，三乘菩萨心还有所缘。化身菩萨心无所缘，他见性了啊！见性说，六根在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就心无所缘；起心动念还有所缘啊！那他们的慈悲是前面的发愿慈悲啊，不是无缘慈悲。到不起心不动念，那是无缘慈悲，但佛以众生不知诸法实相，妄来无道啊！这是说的轮回呀！啊，心着诸法，取舍分别，故心无众生缘。化身菩萨他没有众生缘，使一切众生呢自然获得拔苦娱乐之业，名无缘慈悲心啊。这个是化而入实我们就虚云老和尚朝山这一段事来说，文殊菩萨他是无缘慈悲，他现身了， 真的帮助你度过苦难了。啊，他这个慈悲是有缘还是无缘的？无缘。啊，菩萨样样现的跟人一样，他确确实实没有起心动念，随着众生的念头在应，众生念头是感，他在应。虽然有应，就是似有理无，相有性无，三轮体空啊。菩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但是他现一切相，现相就是无相，无相他又能现相，这个妙极了，叫随缘妙用啊！啊，还原观上四德第一德，随缘妙用。那我们就再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八相正道，为我们讲经教学49年。他是有缘还是无缘？他是无缘。啊，现身全是地球上的众生有感。啊，这个感是敏感。敏感什么？自己有这个意愿没说出来，甚至没动心。那是什么感呢？佛菩萨知道，你见到佛不会排斥，不会反对，你会相信他，这就是感。那如果我见到佛我会排斥，我会反对他，这就没有感。他就不信，哎，他说没有信心，佛知道你，你会接受，你会相信，他就来了。啊，这叫敏感。印呢，显印，他化身来了。啊，化身是突然来的，应身是来投胎的。这八相成道，这是应身。啊，像虚云老和尚遇到文殊菩萨那是化身啊，他不是投胎来的。哎，你不晓得他从哪里，他忽然的 给你看到了。事情办完了，他走了，他就逃犯去，不晓得到哪去逃犯去，你不知道。嗯，下一次生命又碰到他，又来了。啊，这是化身，化身跟应身不一样。啊，事情办完了就没有了。啊，虚老和尚身体恢复正常了，他的事办完了，那个感没有了，哎，他就隐没掉了，就不行了。啊，感应道教，不可思议，感应的现象无量无边。啊，不定现的什么相？啊，那我们前面举的例子，现人相，他能现树木花草的相，能现山河大地的相，什么都能现。 啊，随着你的念头，啊，现象了，帮助你。目的使一切众生自然获得八苦娱乐之业，这叫做无缘慈悲啊。啊，后面还有一个底下就念到了。心大悲，名有情。名者爱念也。菩萨悲悯众生，普令出苦，非二乘凡夫爱见之悲，故云大悲。那爱见之悲，我们参考资料里头也有。佛学大辞典爱见之悲，不断烦恼而运大悲以求众生也啊。爱者是祸，见者见祸，所以这爱见就是见思烦恼啊，思惑是贪嗔痴慢疑，这五种；见惑是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合起来叫见思烦恼。啊，小乘之菩萨于三大阿僧祇劫前，发四弘誓愿，修六度万恨，济度众生。啊，这小乘菩萨修六度、六合、四摄，修这些法门。啊，小乘菩萨成佛叫藏头佛，就是藏教的佛。啊，实际上呢，就是十法界的佛。天台大师称他为相思即佛啊，六级是相思级啊，时间长啊，三大阿僧祇劫发四弘愿的，这是没有断见思惑行菩萨道者啊。他也修六度万恨，也济度众生啊。他在什么地方呢？在六道啊。在提升呢，在十法界，没离开十法界。然未断见思之烦恼，为佛惑行因，他有定，定呢能伏烦恼，让见思烦恼不起作用啊。这个四禅八定行啊，我们看到四禅天啊，四禅天人他就能把烦恼扶住了啊，所以叫扶断，不是真的断了。他有五种见惑不起作用，他有五种思惑也不起作用啊，这是定功啊。那么这就叫定功戒啊。 定功戒是无烦恼不起作用，啊，行因，这个因是成佛之因，福祸行因，故人能爱所爱而相。啊，他能够认知，啊，能爱所爱而相，其大悲呀，也虚妄不尽，啊，只是三善道的因，不能出三界。啊，所以他这个大悲呀，他是爱见之悲。啊，故令人为疲厌之相啊，当舍利之啊，觉悟的人不行这个道啊，真正修行人有无烦恼的功夫，应该更进一步，把见思烦恼断掉，这就对了。见思烦恼断了，行菩萨道啊，就是真菩萨。为什么他不退？见思烦恼没有断，行菩萨道很容易退转，很容易啊，被外面环境影响，也就是财色名利会引起你的贪嗔痴慢，那你就退转了，就堕落了。啊，这是什么？这是不能出门的。啊，古时候跟一个老师修学，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老师，单独去教化众生的？我们一般讲出师，出师是毕业了。老师肯定的，没问题，你可以去了。啊，什么程度呢？见思烦恼断了，是以这个标准。啊，这是这小乘标准。大乘标准呢，要不起心不动念，行，你毕业了。啊，毕业之后呢，你可以离开老师。那是什么？那就是五十三参。要到境界里头去真正接受考验，关关通过，你就成佛了。啊，五十三参里头有名闻利养，有财色名食睡。啊，那什么，就是我们现实的社会，这个社会里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你通通去经历，一样都不受诱惑，你就成功了。啊，哪一个诱惑了是你就堕落了。啊，这个是叫立思练心呐，没有经历这个事啊，老师那里学的不算数啊。啊，面壁十年。不错了，定功不错了。 也受到不少人尊敬了，供养了。啊，城市里面有大道场，有庄严的殿堂，啊，请你去做住持，去教化一方。啊，你去了，没有过两年堕落了，什么名闻利养全都染上了。但是经不起考验，莲池大师《住创随笔》里头记得有这一段故事。人名字我记不得了，印象很深刻。啊，这个人叫住山。啊，在山上住了很多年。莲池大师跟得很熟。啊，被信徒请到城里面去，弘法利生，没有多久染上一些不良的气息。啊，莲池大师就给他说这个故事。啊，跟他讲有个人山上住了很多年，进城没多久退了，退转了。他还问是谁呀？莲池大师就是老兄。可见的官呢，财色名利这个官不好过。做了大善事啊，沾上这些损德了，他还能享富贵，没出事情，那是积的德太大了啊。可是消得很快啊，十年二十年消尽了怎么办？果报就现前。那个时候后悔就太晚了，来不及了。所以善知识很不容易遇到啊，遇到要自己真正的有认知有认识啊，有智慧能鉴别，有忍辱的功夫啊，常识熏修不能离开我。在台中学了一年三个月，出家的因缘成熟了。我在台北圆山灵济寺剃度的啊，那一天离开老师叫个三轮车亲自送我到火车站。我看到老师很难过，啊，告诉我一句话，从来没讲过的。啊，在你们同学当中，我只看到两个人可以传承。啊，一个周嘉林，再一个就是我。周嘉林的底子比我厚，他大我七岁。换句话是至少念了七八年私塾。啊，但是我比他呢灵活。啊，我的悟性比他高。 各有长处啊。他说没想到我离开，我是因为老师这一句话，出家之后再回到台中来，跟他满十年，报老师的恩。啊，太难得了，他肯教我，我们肯学。啊，当时在台湾除这个老师的找不到了，纵有高人不肯教你啊。啊，这老师在这个时候表态，我们受感动啊，一定要回去啊。在这个老人身边，他的经验丰富，阅历丰富啊，许许多多人情世故我们根本不懂，跟着他就学了。但我们是常随众，他到哪里跟到哪里啊，一切应酬我们都在身边，都在那看到啊。这学习的场所，学习的机会也长见识，长智慧啊。我们晚年感到遗憾，老师对我们太客气了，没有严加管教。如果严加管教，我们得的东西就更多啊，对我们的责备太少。啊，我学佛三个老师，缺一个都不能成就。没有方老师，不认识佛教，对佛教有很深的误会。啊，这个是方老师帮助我解决了。啊，认真正认识佛教，佛教是教育，是哲学。啊，今天我们更明白是科学啊。佛教整个教学内容，我通常把它分为五大类：伦理、道德、因果、哲学、科学。大乘就是进入高等哲学跟科学，啊，从现在趋势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佛教会被科学家看作高等科学，啊，它能够脱离宗教的范围。下头又会书曰：“把苦为悲。”啊，悲是对利苦说的。乃至悲是真实平等之悲，故曰大悲。悲要不是真实平等，不能称为大。啊，他从真实心里出来的，平等心里面出来的，这叫大悲。 又《涅盘经》第十一卷曰：“三世诸世尊，大悲为根本呐、啊，密布《大日经》第一卷，菩提心是因，大悲为根本。”故诸大师显法同体大悲之心，这个两句，前头两句是发大菩提心，前面我们学过的佛种心的菩提心是佛种心，那么就事上来说，菩萨成佛悲心是第一了。为什么？悲心是同体的流露，自自然然的流露啊，真正肯定，不再怀疑，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这个心才发得出来。那么能肯定是一体，这就不是普通人了，这就是菩萨根性的人。啊，佛文里面称之为上上根人。啊，他有同体大悲，有无缘大慈。经论上讲的菩提心，啊，这个观经上所说的真诚，是菩提心的体，啊，身心是菩提心的自受用，慈悲是菩提心的他受用，就是真心对待自己是圣心，真心对待别人就是慈悲心啊，这个不是虚妄的啊，真心起两个作用，身心古著说的很多都不太好懂啊，我讲这个菩提心，就干脆把《无量寿经》经题上的五个字说成身心。那身心是什么？清净心、平等心、觉悟的心，这就是身心。啊，真诚心落实在清净、平等、觉悟自受用。啊，落实在别人身上就是大慈大悲啊，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用这个心的生活，用这个心工作，用这个心处事待人接物，这个人叫发菩提心的人。发菩提心的人就是经上说的菩萨。啊，一心转念，这经上一向转念，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没有不往生的。 啊，要用正心。大乘教里头，佛常常叮咛住，菩萨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啊，不能有虚伪，啊，不能做假的，啊，做虚伪做假的，依旧是六道轮回，啊，这一生的缘你会错过了，啊，一定要用真实心中做。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所以涅槃经上说得很好啊。三世诸世尊，过去、现在已经成佛的人，未来那都是我们这些都属于未来的。一切有情众生，皆是未来佛。啊，成佛早晚不同。语言不一样啊，我们这一生遇到的语言，只要能掌握住，这一生就成就啊，这一生的机会也非常的殊胜，非常难得啊。为什么呢？我们上学一代没有见到这个汇集本啊，这个汇集本完成是在抗战时期啊，抗战胜利之后才出版的，印的数量很少，看到的人不多。那老一辈的台湾老一辈没看见的，不知道有这个本子。啊，那看到黄念老的注解就更难了。李老师没见过。啊，我看到黄老居士这个注解在美国啊，刚刚写完，用油印印的草稿啊，他就带了那么这一套到美国，在美国碰到我送给我了，我看到非常欢喜，我问他有没有版权，他问这什么意思，有版权就不说了，要没有版权我拿去翻译。哦，他很欢喜，没有版权啊，还要我给他写篇序文，书面上题词啊，我们在台湾就印了一万册啊，现在这个本子流通量大了，许许多多地方都在印呢。啊，非常稀有难逢。啊，遇到这么好的注解。啊，这个注解是感恩他提供我们参考资料。83种经论。110种祖师的著述。总共是193种，这样丰富的资料到哪里去找？他费了6年功夫，不但找到了，把里面所说的跟这个经有关系的 把它通通抄在此地来解释。所以这个注解是集解啊，集注不是他自己意思啊，那么他自己所选择的也是他自己的意思啊，这都是不可思议高度智慧的作品，我们知道了，这有大福报啊！夏莲老师梅老居士说：“世尊往后九千年，这个末法时期，真正能够得度。”了生死出三界，就是这部经，就是这个注解啊！我们有这个缘分遇到他们两个，一个汇集，一个集注啊！我们依教奉行，帮助这两个人。流通大法了啊！为这个集汇集注解做修行的证明，我们来干，做给大家看啊！这样让大家对这个法宝不会怀疑。啊，如果一怀疑，这个缘当面错过，你是多可惜。啊，所以我们发心呢，参与这个项目，参与这个事业。啊，我们不参与，怕的这个经没人相信，啊，没有人学习，啊，我们积极参与，我们承担这个责任，啊，自己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万缘放下。一向转念啊，自己将来往生，跟大家做一个最好的榜样啊！我一生劝大家，最后走的时候，为大家做正转啊，自在往生的，没有痛苦。那有人问我，那你怎么往生？我说我最好在讲经的时候往生啊，经讲完了跟大家拜拜我走了，哎，这样就往生了。好啊啊，没有生病啊，啊，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我的任务完了，后头有人继续在干啊，我们这个借力赛跑我都叫忘了啊，欢欢喜喜走了，做证明啊。啊，我想这个证明佛菩萨一定加持啊，一生讲解，最后在讲台上我死。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了。